用声音带您回到命案现场，欢迎收听代号 K。大家好，欢迎收听代号 K， 我是 K。2008年6月30号这一天，一名货车司机在从台北往宜兰的北宜公路路上时，突然想上厕所。由于这名司机常常往返北宜公路，所以对于这一路上的地理环境相当熟悉。他立刻将车子开往北宜公路上一处隐秘的产业道路停放。当他正准备上厕所时，无意间闻到了一股腐臭的味道传来。他看到一旁的树林下堆放了一堆芭蕉叶，好像盖着什么东西，上头还有许多苍蝇聚集飞舞。这名司机当下敌不过好奇心的驱使，伸手拨开芭蕉叶。原本心想应该是有人丢弃死掉的动物，没想到才掀开一些芭蕉叶而已，马上露出了人类的头部，吓得赶紧报警。这名男性尸体面部朝下，全身赤裸，双手展开趴卧在地上，脸部已经开始腐烂，无法辨识，牙齿不整齐，门牙有断裂的状况，头部有明显遭到重击的伤势，脖子也有勒痕，脚部则有轻微伤痕。男尸两只手的手掌都遭到利刃剁断，警方研判这具男尸死亡约5天的时间。发现尸体的位置是位在北宜公路 55.5K 处一个位置相当隐秘的产业道路旁，这里完全没有路灯，没有人烟，也很少会有车辆经过，可见偏僻的程度。要不是这名货车司机因为非常熟悉地形，才会找到这么隐秘的地方上厕所，进而发现了这具被弃置在芭蕉叶下的男尸。案发现场没有遗留任何证件，身份难以确认。由于地点过于偏僻，周边没有监视器，警方试图投入大量时间，从距离最近的监视器过滤来往的车辆。同时警方注意到这具男尸的旁边有一个断了线的粉红色平安符，这个平安符物况看起来还很新颖，不仅颜色特别，上头的刺绣图案也很特殊。如果说这是死者的平安符，从很少有男性会佩戴如此特别的平安符看来，警方认为或许可以尝试从这个粉红色平安符找出死者的身份。于是警方透过媒体的力量公布死者的各项特征以及现场所发现的粉红色平安符，提供大众指认，希望能尽早厘清这具男尸的身份。没想到很快的便有位女性民众出面指认，她的老板也是佩戴一模一样的粉红色平安符，而且她的老板已经失联好几天了。看到新闻报道后，担心老板真的遭遇不测，赶紧出面与警方联系。后来警方透过 DNA 的鉴定后，证实了死者是当年63岁经营表框店的张俊元。张俊元的这名员工当时还向警方表示，如果在北宜公路所发现的男尸确定是他的老板的话，那老板的死一定与老板的干女儿脱不了关系。经营表框店的张俊元除了本身热爱艺术之外，因为工作的关系也与艺文界有所交流。张俊元的员工表示，老板待人很好，个性也很海派，之前认识一名女子，张俊元与这名女子有债务上的纠纷，这名女子在老板失踪的前一天晚上约老板前去处理债务问题，本来他要陪同老板一起前往的， 但是老板说，那名女子事先要求只能她自己单独赴约，而老板在赴约之后便失踪了，因此他可以非常确定老板的死一定与他的干女儿有关系。张俊元的员工口中所说的女子是当年44岁的叶婷瑜。据警方了解到，叶婷瑜本身从事旅游事业，并涉足中介买卖，也许是因为工作性质需要拓展人脉，所以叶婷瑜也会参与一些艺文活动。2年多前，张俊元就是在一个展览会上认识叶婷瑜的，两个人看起来感情很好的样子，还互相以干爹和干女儿相称。然而叶婷瑜疑似公司经营财务有问题，对外欠下巨额债务，叶婷瑜向张俊元开口借钱。对干女儿疼爱有加的张俊元向自己的好友借了800万元给叶婷瑜周转，但是叶婷瑜的财务问题并没有因此获得改善。由于张俊元已经没有能力能够帮忙叶婷瑜，因此介绍自己的画家朋友给叶婷瑜认识。这名余姓画家又先后借给叶婷瑜800万元，加上先前张俊元向余姓画家好友借的800万元，叶婷瑜总共积欠了1600万元的债务。后来叶婷瑜一直没有还钱，不仅对于债务的处理以各种理由拖欠，还曾经向余姓画家谎称自己罹癌，等拿到理赔金就会还钱，甚至抵押房子给余姓画家后又将抵押给要走之外，还持续向余姓画家借钱。由于余姓画家拒绝再借钱给叶婷瑜，没想到叶婷瑜竟然先后到余姓画家的家中行窃2次。余姓画家警觉叶婷瑜不单纯，也告诫好友张俊元他的干女儿叶婷瑜很危险，要他一定要小心。但是由于张俊元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画家好友，一开始好心想帮忙叶婷瑜，却演变成将自己的好友拖下水，害自己的好友被积欠1600万元拿不回来。因此张俊元与叶婷瑜的关系不如以往，两人开始交恶。原本想陪同张俊元前往赴约的员工表示，老板赴约当晚提着一个黑色公事包，里面装了与叶婷瑜有关的债务文件，以及老板准备了提告的相关文书。处理事情心切的张俊元真的单独前往这个死亡之约。警方查核张俊元以及叶婷瑜的通联记录，发现张俊元的手机最后一通通联内容确实是与叶婷瑜有关，而且张俊元的手机信号最后的位置就是在北宜公路，之后手机便没有了信号。警方也发现叶婷瑜与一名男子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名男子的手机轨迹与叶婷瑜一样，都曾出现在北宜公路。这名男子所驾驶的一台汽车也在案发时间前后曾经出入过北宜公路。这位名叫杨永德的男子与叶婷瑜有重大的涉案嫌疑。由于叶婷瑜在案发后行踪不明，而杨永德对于警方的侦讯说法不一，一下子承认张俊元确实是被他们带走的，但是张俊元是与另一名男子发生口角遭到杀害的，对于这个说法的细节交代不清。杨永德又改口是叶婷瑜计划掳走张俊元的，他只是去帮忙而已，当晚他都在车上等，是叶婷瑜动手的。后来又改口自己有帮忙搬运尸体，杨永德说辞反复交代不清，直到最后杨永德才坦诚，面对警方的问讯， 他不断使用各种不同版本的说法，是为了拖延时间，好让叶庭瑜能够顺利逃亡。然而，警方为了防止叶庭瑜逃亡，不仅公布叶庭瑜的通缉，也早就实施了禁管。7月5号，当叶庭瑜想透过小三通的方式逃亡，仍准备离开金门机场时，遭到阻止。虽然无法逮捕叶庭瑜，但因此早一步阻断了叶庭瑜的出境。不过，叶庭瑜没能顺利逃走之后，回到台湾也立刻躲了起来。叶庭瑜回到台湾之后，不断透过律师喊冤，并且投书媒体自清，并且一再向警方表示愿意配合前往说明，但是每一次都失约，根本没有出现过。警方追踪发现叶庭瑜的发话地点遍及女子三温暖和网咖等处，叶庭瑜相当狡猾，一边喊冤的同时，一边却还刻意藏身，清白之说显得无法使人信服。杨永德与叶庭瑜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载着张俊元前往北宜公路的汽车正是叶庭瑜购买给杨永德使用的。平常杨永德都是开着这台汽车在宜兰火车站招揽乘客的。原本还想护着叶庭瑜的杨永德，看到叶庭瑜不断向大众喊冤，张俊元的死跟他自己毫无关系，甚至直指是因为杨永德看他被逼债，杨永德因而杀了张俊元，整件事情与自己毫无关系，撇得干干净净的。于是杨永德向警方坦诚，叶庭瑜常常向他抱怨张俊元向他讨债，搞得他很烦躁。于是叶庭瑜提出要处理掉张俊元时，他便一口就答应帮忙。案发前一天，叶庭瑜带他到延平北路一带的五金行，购买了一桶硫酸、铁丝和一把大型的美工刀，打算杀害张俊元后将尸体泡硫酸溶尸。案发当日，叶庭瑜用他的手机联系张俊元，借口要找他出来处理债务问题。不疑有他的张俊元上车之后，坐在副驾驶座，叶庭瑜将车子开到杨永德埋伏的地点停下来，杨永德随即马上上车，从张俊元后方用刀子抵住张俊元，威胁张俊元。由于杨永德的右手旧伤无法施力，坐在驾驶座的叶庭瑜随即将副驾驶座的椅子放倒，并且捆绑张俊元的双手，好让杨永德挟持住张俊元。后来杨永德强行对张俊元灌酒，使他不胜酒力，神志不清，随即将车子开往平陵方向。两个人将车子开到北宜公路一处偏僻的路段停车之后，叶庭瑜与杨永德重击张俊元的头部，并且勒死张俊元。在杀死张俊元之后，原本要执行他们所计划的将张俊元的尸体肢解之后再用硫酸溶尸，但是由于杨永德右手旧伤无法施力，因此只剩叶庭瑜一个人处理分尸。而分尸并非叶庭瑜想象的那么容易，在切断张俊元的两只手掌之后，叶庭瑜觉得分尸实在太麻烦了，于是决定找个地方直接丢弃张俊元的尸体。由于害怕张俊元的身份曝光，因此他们合力将张俊元搬下车后，将张俊元身上的衣物脱光弃尸。之后他们的车子继续开往宜兰的方向，在山区沿路丢弃张俊元的衣物、随身物品以及断掌。最后车子来到宜兰火车站佯装当日车子开往北宜公路，是因为要去宜兰车站招揽乘客的不在场证明。之后他们便返回台北，除了手机通联以及汽车行迹都足以证明与张俊元的死亡有关之外，更迫切的是 必须要找到张俊元的断掌，以证实杨永德的说辞。于是，7月10号，警方在杨永德的带领下，前往北宜公路寻找张俊元的断掌。此时发生了难以解释的巧合，当警方的车子来到山区时，突然熄火，警方要杨永德下车向张俊元表示忏悔，没想到车子随即又能发动，一行人才刚再度开车前进时，警方随即闻到一股臭味飘来，这股味道对警方而言就是他们很熟悉的尸臭味，赶紧下车寻找，没想到找到了一只已经腐烂的断掌。到了同年8月，频频向警方喊话的叶庭瑜又再度透过律师宣称他要到案说明。警方一方面担心叶庭瑜继续隐身不出面，一方面也做足准备，终于在地检署将叶庭瑜逮捕归案。到案后的叶庭瑜仍是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不肯认罪。叶庭瑜表示，案发当日他人都在车上等待，是杨永德将张俊元带下车谈判的，他等了许久还睡了一觉，最后只有杨永德自己一个人回到车上，他也不敢多问。直到张俊元被杀害的消息曝光，他才知道杨永德杀害了张俊元，自己完全与张俊元的死无关，自己是无辜的。最终法院判处杨永德19年6个月刑期，法官认为叶庭瑜恶行重大，毫无悔意，判处无期徒刑。叶庭瑜认为自己无罪，不服判决，申请再审，但最终遭到最高法院驳回。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K， 欢迎订阅代号 K， 一起持续挖掘真实案件。